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的一个题目叫做喜从何来 Where does joy come from? 喜从何来。那这段的圣经呢有一个背景，我们知道当主耶稣讲完了一个好牧人的这个比喻之后呢，他就打发70个门徒两两的出去在犹太地来传道。这个介绍这个整个圣经的一个记载的一个模式和背景。那每一卷福音书的这个记载呢都不是完全的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的时间顺序，我想这个弟兄姊妹一定有所了解所以呢有的时候如果有人不知道读查经的时候就会说这卷福音书和那卷福音书好像记载顺序不同是不是圣经当中有问题呢？不是不是，它不是完全的按照严格的时间先后顺序那么根据呢叫做四福音合参就 Harmony of the Four Gospels 这个四福音摆在一起，那么有学者专门做了这样一个研究，把这个比较最可信的一个时间的先后顺序有帮我们呢捋出来排出来。那根据这个四福音合参比较可能的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和第十章之间呢，实际上有相当长的一段。那这一段是发生在哪里呢？是发生在约翰福音就是约翰福音第七到第十章，主耶稣当时是在耶路撒冷他有行神迹，有许多的讲论。那这一段都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和第十章之间的那我们要知道这样一个背景。你刚才我们有读过路加福音的第十章我们刚刚读了，这是以后主就差遣这70个人两两的出去传道。那如果要是您去看刚才我说的第九章和第十章之间实际上也差了很长一段，如果您去看第九章和第十章你会发现呢有很类似的地方我们来看这个第九章也是主耶稣把门徒叫来，那时候不是70个人，第九章讲的是呢把12门徒叫来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五鬼，然后医治各样的疾病，就差遣他们出去宣讲神国的道医治病人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口袋，不要带食物银子等等。那很多地方看着和第十章一开头很像，对不对很像。那么第九章刚发生完，第十章怎么马上又发生呢？原来中间实际上有很大一段的区隔，在约翰福音七到第十章。而且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查考圣经，这里背景还有一个什么不同呢？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这个第十章发生的让门徒出去70个出去两两传道是发生在什么地方？犹太地，对不对因为约翰福音第七章开始耶稣在耶路撒冷有教导有行神迹。那耶路撒冷在什么地方呢？在犹太地，在犹太地。路加福音第九章其实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加利利地就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段是加利利地。那我们这里呢，我们不是在上这个主日学的课程，如果是主日学老师就会更详细的给我们讲，会看地图等等加利利在最上面，中间有一块地方叫做撒玛利亚，然后再往下是犹太地。所以虽然这两次差派看着很像，但实际上在时间上不接近，在空间上不是同一个地方，但是确实有类似之处，就是耶稣在一次又一次的差遣门徒出去，出去做什么？传福音。 传扬他的福音，令人归主啊，令人归主。好啊，那么呢，我们一起来看这样啊一个题目，叫做喜从何来啊。那咱们最后再看喜从何来，我们一个一个看。首先先来思想，叫做人从何来啊？怎么讲？刚才我们已经看了啊，主耶稣差派他们两两的出去去传道啊，去做神国的工人。他们本身已经是工人了，然后主耶稣又对这些的工人说，说什么呢？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啊，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这个地方讲到人从何来，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到底从哪里来的？弟兄姊妹，一切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啊，我们本是灰尘，本是淤泥，我们本是如此的不堪，但是神创造了我们，给了我们他的形象。我们生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抗拒主，我们不认识神，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今天能够进入到他爱子光明的国度。信主的人是从哪里来的？每一个人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要回答，都是神的恩典。那么下面另一个方面，这里还有一个重点，说工人也很少。不单是我们看过去啊，今天这世界上芸芸众生，全世界几十亿的人口，到底有多少人是认识耶稣基督的？真是像这句话说的，说要收的庄稼太多了，但是做工的人很少。主耶稣讲这话是有背景的，主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常常打一些的比方啊，天上的飞鸟，野地的花，等等，人点灯啊，灯台，这些都是当时的人所熟悉的。但主耶稣跟这些的犹太人去讲论的时候，就指着这一片的庄稼，就好像是这样子，就像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第四章那样啊，看那庄稼已经发白了，就指着这些的庄稼。因为呢，所有做过农活的人，弟兄姊妹，有谁做过农活吗？有，不多啊，不多。我是做过农活啊，虽然我是在这个城市里面长大啊，看来我们很多人都是 city boy city girl 是吧？我在城市长大，我做过一点农活啊，种过小麦，插过秧啊。那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农活呢，有一个叫做抢收抢种，这大家晓得哈，一定不能够耽误了农时啊，所以才有所谓农忙农闲的时候。一到这个庄稼发白了，就表明什么呢？这个抽穗了，开始是很成熟了，这时候马上就要去收割啊，就那么几天的这样一个窗口期啊，那时候是非常辛苦非常忙的，要需要很多的人啊一起来，有这种迫切感。现在主耶稣就讲说，现在要收的庄稼多，庄稼已经熟了，赶快去收庄稼。我们今天有这种迫切感吗？真正做工的人太少，做工的人少，这是主耶稣自己心里的一个感叹呢。所以一方面，他的门徒前面是12个，这一次是70个，把他们两两的拆派出去，但说还是不够，所以对这些工人有一个吩咐，你们一边你们要去传福音，一边呢你们还要做一个祷告。什么祷告呢？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曾经有一次听有人讲说，这是圣经当中耶稣所教导的唯一的一个代祷事项。The only prayer request taught by Jesus in the whole gospel。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所谓的主导文里面也有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如果从广义上来说，似乎也可以算是 prayer request， 但确实这是 the only probably most likely this is the only specific prayer request in the Bible 啊，很具体的、很特别的一个代祷事项，在圣经当中，这是耶稣基督他亲自教导的。你能体会到神的心肠吗？若是在整本圣经当中，耶稣他就没有跟我们讲什么太多的其他，你要求这个，你要求那个。但主耶稣有告诉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但你都可以说这些都是比较更广大的、更 general 的。但这里主耶稣讲了一个很特别、很具体的事情，说你们去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工人少，工人从哪里来？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每一个人受造，我们每一个人得救，都是神的恩典，都是出于神。那么我们工人也同样的是蒙主的差遣，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罗马书十章十四到十六节，那里明讲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工人要奉差遣，要蒙差遣。若不是蒙了主的差遣，我们断不敢自己就随随便便的这样就去做。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若不是主打发我们的，我们只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凭着自己的一腔热情，靠自己里面为神大发热心，靠着自己的心意，靠着自己的理解，我们有时候讲可能会讲偏，我们会传歪，我们讲代代相传，代代相传当中有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不能传歪呀，一代到一代传歪一点，第二代到三代再传歪一点，往后就怎么样，就完全变味了。哎，我们讲到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二节啊，那个四代同堂，或者更准确的说叫五代同堂的道理的时候，我们有和弟兄姊妹打过一个比方。我们小时候都做过那个游戏，叫做传话的游戏，对不对？啊，那比如说啊，我就看我现在这个右手边啊，第一排角落第一位啊，就是咱们少英弟兄。我就到少英弟兄旁边，然后悄悄地在他耳边跟他说啊，说今天下午啊三点钟啊，咱们在教会，我们一起来开祷告会啊，大家一祷告主。然后少英就小声地在一平耳边跟一平说，然后一平又小声跟王鑫耳边说，王鑫耳跟洪波这样就转转转，然后又转转转，一直转到最后角落上面啊，比如说就是角落啊运势姊妹啊。然后呢就传了，一直传到运势姊妹。然后我就问运势姊妹，我说那个刚才我跟少英弟兄这个在他耳边小小耳语是什么呀，传到你这里。然后他就说了，牧师讲了，两个礼拜以后啊，晚上六点啊，在我们本地哪个餐馆啊，咱们这个九十啊，然后牧师请我们大家吃满汉全席啊，都变味了。我们要传主的真理，我们要忠心的去传，我们要蒙了主的差遣，有主的托付。你知道我在这个前不久啊，在教会里面有这个感动，弟兄姊妹也说牧师啊，给我们分享分享我们呢马上很多弟兄姊妹要回国探亲，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弟兄姊妹又从国内回来了啊，陆陆续续，然后给我们开一个培训啊，回国探亲怎么传福音。那我感谢神，这已经说起来啊，两个月以前，那我们就那个 Zoom 上面有这么一个training， 好多弟兄姊妹来听，回国探亲怎么传福音，做神的工人。那有一位弟兄呢，他是刚从国内已经回来了，回来了听完了这个如何向国内的亲朋好友传福音的这个培训，他就分享，他当场就分享，他说哎呀，我要是早听到就好了，他说我不知道怎么传，回去跟国内的这个亲人传，刚传了几句话，结果怎么样呢，传不下去了，讲不下去了，争起来，吵起来了。然后这个弟兄就说：“哎呀，牧师，你讲的这个用的这个材料，那小册子一点一点的啊，这么有条理，有这么有纲要啊。”我说：“这不是我写的，这是有人总结出来的。”学员传道会，大家知道 Campus Crusade 啊，创始人白立德牧师 Bill Bright 写的《属灵四律》啊，非常有名，大 大大的被神使用。哎，我说这属灵四律，牧师能不能给我一本？我立刻到教会里面找了一本，他拿了，很仔细的，如获至宝，好好的看一看。他说我得学学怎么传福音。哎，所以我们奉差遣，我们要受装备，我们要传的准确，啊，传的整全，传纯粹的福音。好，那讲到这里，有弟兄姊妹听到，哦，牧师说了，如果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那好，我没有奉差遣，那我也不知道怎么传，所以传福音不是我的事情啊，是你们牧师、长老、执事这些受过培训的同工啊，你们去做。那人从何来呢？不管从哪里来，反正没我的事儿，是这样子吗？我们继续往下看，好不好？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这里怎么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里不是一个 prayer request， 这里是一个 question， 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从宝座而来，是我们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那里问，我可以差遣谁呢？人在哪里？谁肯为我们去呢？旧约当中神就在这样问，在新约当中主耶稣再一次说，庄稼多，收割的工人少。你们一般去传福音，你们一般还要不住的祷告祈求我们的主能够差派更多的工人，那工人在哪里？以赛亚回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姊妹，我真的盼望不要一个人说反正我没蒙差遣，就不是我的事儿。或者我们回应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然后你在这回应说，主要他在这里，请差遣他。是不是？我们总想着你差遣他。不是啊，以赛亚说，请差遣我。不但请差遣我，而且请差遣更多在新约当中打发更多的工人出去来收主的庄稼，让我们里面有这样一种的紧迫感。弟兄姊妹，有这样一种急迫感，看到每天有千千万万的灵魂走入地狱的永火，有很多人与永生失之交臂，他们不是没有机会，是因为今天我们传福音不够，今天工人太少，今天神在这里呼召，在这里差遣，但是我们在主面前有亏欠，我们不回应，我们还没有更加的尽心竭力的摆上。我可以这样说吧，我感谢神，我们教会里面好多弟兄姊妹被动员起来，勇敢的出去传扬福音啊！但是再注意一点，并不是每一个人在前线我都跟他一对一的在这里讲三福看四律。你注意，我们在教会三福，一个人在前面传福音，后面有两个人怎么样为他迫切的带祷，我们是一个团队。圣经里明讲，在前方打仗的和后方看守器具的怎么样同得奖赏，我们都是在传福音。我们教会有的年迈的长辈，我们教会的这个真是创会的元老啊！上次我又提到啊，我们的 Amy 姐，我们教会的丽丽姐、Alice 姐啊，我们啊后面的书记姐，他们非常的年迈，他们很多已经行动不便，但是你知道他们在迫切的为教会祷告，迫切的为福音的工作祷告，为福音的广传祷告。每一次受洗的时候，在我们德恩堂，我们的丽丽姐啊，80多岁教会创会的元老，非常精心的准备那个受洗的那个礼物啊，一笔一画极其工整，在每本圣经里面写上这个留言祝福的话。我们都是在我们的福音工作上面有份，我们都是神国的工人。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摆上我们自己。今天我们也看到还有好多其他的教会，真的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哎，你们我们 阿门他们，他们最后都没有，好像这个教会的存在就是为你们我们存在的，不是为教会外面的人而存在的。其实恰恰相反，圣经告诉我们，教会的存在绝不单单是为教会四面墙里面的这些人存在。阿门吗？如果要是教会的存在只是单单的为四面墙里面这些人存在，今天我们都听不到福音，今天福音绝对传不到我们这里，绝对传不到中国，也传不到北美，甚至传不到欧洲，福音早就死在耶路撒冷了。你看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说、哦、我们在这里挺好挺好挺好，然后怎么样，神宁可让逼迫临到他们，也要让他们四散出去，去传扬福音，把福音带给那些在外面的人。主差遣门徒两两出去传道也是这样。我们下面来看第二点，叫做福从何来。我们所传的乃是福音，对不对？我们要把神的祝福，这个好消息，福音叫做 good news， 好消息传给更多的人，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这是祝福。哎，这个当时的犹太人见面呢，就问平安 ，shalom， shalom to you，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啊，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问候。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哎，那你们住在哪家就吃了他们供给的，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然后呢，无论进哪一城啊，都要人接待你们就吃什么啊，医治那里的病人，然后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这是不是福气？神的国降临在我们中间，这是福气。然后到第23节，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当我们看到这么多人来归向主啊，当我们看到鬼被赶出去，宣告神的得胜，连看见的眼睛都有福了。世界上我看绝大部分的人都愿意得蒙祝福。当说神祝福你，大家都喜欢听，即使不信耶稣的人，你跟他说 God bless you， 他肯定很高兴。有时候我在路上走或者是买东西人家就跟我说 Have a good day 然后我就跟他说 Have a blessed day 或者 God bless you 有时候就会这样回复一下。那有时候我听到有人一回复他很高兴、oh, God bless you too、赶快就回复神也祝福你。我们都愿意去彼此祝福，那到底什么是福呢？我们中国人对这个福从何来也有一种的理解，很有意思。这幅画大部分人都见过。我第一次见到这个贴纸这个窗贴是什么时候？过年的时候，我还很小。过年的时候，然后到我的叔叔婶家去，在东北东北的农村，那时候大概小学，看到了，哎，怎么突然就开始贴过春节过新年就开始窗上贴这种东西，门上就贴这种东西。那咱可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那怎么我们那讲小时候都讲要过革命化的春节现在在年轻人你们可能听不懂这个话吧。要移风易俗破四旧，过革命化的春节，怎么突然间封建迷信的东西就拿出来了呢？心里就觉得有点不大舒服。不但不大舒服，那咱也是读过小学的人，一看这个什么贴反了，是不是贴反了？然后我就开始问了问叔叔婶，说这怎么回事怎么贴这个东西？有福气吗？我说这还贴反了。哎呀，不懂，你们都不懂，这有讲究的。怎么讲究？为什么要倒着贴啊？叫福到了，就是倒过来嘛，用它这个谐音福到了倒过来就福到了你家了。然后我心里就想着这个迷信，就想这个迷信福到了，你把它倒过来福就到了吗？大家都喜欢有祝福。你知道这个福这个字我们说很多跟我们信仰相关的跟神相关的都是士字边，对不对？ 这个福山也是柿子边。柿子边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古人的眼中呢，它是跟神是有关的。但是今天我们中国人不明白，我们不了解，我们认为福是什么？一口甜，是不是？一口甜的右边啊，就是这个三十亩地一头牛啊，老婆孩子热炕头，看得见摸得着的啊，这些就是福。这些来得快去得也快，这不是永久的福啊，不是永久的福。永久的福是要从上头来，这是没错的，啊，从上头来。那但是从上头从谁那里来呢？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四章第40节，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啊。若是靠人家自己，我的努力去挣，我的努力去打拼啊，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得到还是会失去，都是世上的身外之物。但是最关键的，圣经告诉我们是要遵循神的律例、诫命、典章。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信靠顺服。此外怎么样？不能蒙福啊！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当我们遵守主的教训和吩咐，我们的子孙世世代代得蒙赐福，得到主的眷顾、主的保守，这是真理。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